其一住者，未为除战品，发勤精进，依此而住，于此能生，心堪能性，胜三摩地。那么这个引了辩中辩论，这个慈氏菩萨了，弥勒菩萨了，这个诵之后，那进一步做这个嘞解说，就说这个能依，即所依能依，即所因能果，这个是对治懈怠的。这个是对治懈怠的。那么就是说了，这个止的部分呢，你要发起止的修啊，先要起加心，要起精进，要做准备，就包括对于止观的这个学习，这个福德资粮的集聚，包括是思维呀，这个修的过程，你为什么到某个阶段的时候要正直，某个阶段的时候呢要进行相关的作意来调善，那要到如何的程度啊，他不用作意了，直直而卷就可以了，这一定要这个嘞了解清楚，不只是说了内容学习一下有一点印象就可以了，就是更进一步啊，要具体做抉择，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升起明确的观念，修的时候也会有自己啊这个基本上的认识，知道具体如何调摄，结合种种的方法来运用，能够更好的一个效果在静坐的过程当中啊出现，这个修止修观的顺缘呢成熟。所以这里在诵之后就做解释，其依住者呢，就是这个依住，就是能依即所依啊。未为除战品，发勤精进，依此而住，就是要起精进加行，远离懈怠过失。那发起这个勤精进，依此而住。于此能生，心堪能性，胜三摩地，就是精进依这个观察思维禅定的功德啦，升起信心啦，然后引发愿望去精进修，那么这样修之后可以获得三摩地，能够引发身心的清安，此能承办神通等一切毅力，是神变之主，或是所依，故说能成一切意。就说了由这个三摩地的成就，三摩地的这个成熟，进一步修观呢，可以引发种种神通，种种神变。那么如果是在大乘来讲呢，菩萨修发神通呢，能够更加成熟善巧去利益众生，比如说即说神变呢，教授教授教戒了等等，能够知他心，能够知他众生的根器，相应的来做教化， 那如果没有神通啊，他自己有定可以啊得慧，卸脱烦恼，消除烦恼，能够根本性的指导。但是要契机观待相应的因缘呢，有神通的力量会大一点，所以是一个嘞相应的这个嘞善巧。那么是神变之主，就是说呢，这个定三摩地的话是神变之主，就是引发种种神变的因素。足的话能够从此处到彼处，能够到达这个目的，能够到达这个目的。那么这个神变之足呢，就是你有禅定，以此为因呢，可以引发神变，或是所依，或是所依呢，或是说以此为依，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故说能成，故说能成一切毅力，就是能够成就种种，这个功德，能够成就义。在这个紫光章最初的时候啊，就讲到了，这个紫光呢，能够成熟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功德，都依这个禅定呢，这个止观的修习啊来成熟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讲了这个舍之后，就引这个辩中辩论来总说，依住堪能性呢能成一切义。这个内容呢本身呢也是起信的依处，就是想要修习三摩陀的这个依处功德力，你如是思维的话呢，信心才会增长，修定的上法欲才会升起。前面在讲的时候啊，这个止观呢需双修，不能有止而无观，不能有观而无止。就举这个世间碧玉啊，以烛来照物，那又有一个照啊保护这个烛，不让风来吹动，这个照物呢才能够显亮。如果有风来动的时候，摇摆不定，照物不显亮，无法照清楚。那么如果是有这个照，分不动，但是没有光明，那也不行，物象也不能够显现。所以二者需要相结合。这个分不动呢如纸，灯有明亮，烛有明亮呢如这个光，光会能够破暗。这个呢纸的力量呢能够得安住，能够稳定这个嘞照料的力量。所以止观须合修，观有止不行，观有光也不行，要止观呢结合起来修。那么如果是你有闻思，有慧解佛法的道理通达了，但是的话你没有止观进一步的修习，没有定的力量，什么托的成就就犹如这个有灯呢而被风所吹动一样的摇摆不定，不能够彻见真理，能够如实的知道，能够彻证到实相，契入实相。所以一定要有的三摩地的这个功德，能够成就三摩地。所以这里讲呢，就是依这个三摩地啊相应的堪能性，能够成就神通，能够成就一切毅力，成就整整世间出世间的功德，要这样这个嘞思维。这个又回到前面这一部分，结合前面这一部分呢所指。所以这里整个内容呢我们要综合起来了解，更整体性的了解，升起 对这个止观休息啊，这个信心欢喜心，决定想要来实践。云何能生此三摩地，未为断除五过失故，勤修八行，从此因生五过失者，未加行时懈怠过失，于三摩地不加行故。实际上呢，这里接下来这一段呢，是对前面这一个颂词进一步做解释。在说这个颂的时候，我已经有过了纲要性的总结。那么这里啊，进一步的讲解当中呢，就是稍微多一点的阐述，稍微详细一点的这个呢，在这个介绍。就是云何能生此三摩地，就是说这个三摩地啊，能够是神变之因，是一切毅力所成的基础，能够成就这些殊胜的功德。那么怎么样生三摩地，怎么样成就三摩地呢？有了好要心，想要修，想要成就，那么这个基本的要领，一辩中辩论里面这个颂来讲呢，那就是要断五过失，断除五种过失，就是懈怠、妄生言、沉掉、不作行、作行，这五种过失。那么这五种过失以何来断呢？勤修八行，从此应生，就是要依这个八段行来断，修这个八段行啊，五过失就断除了，就能够起到对治的作用，消除这个五种过失。五过失者，未加行时懈怠为过，于三摩地不加行故，这个是第一种过失，就是懈怠过失。加行时，就是这个初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呢，听闻这个法义，修止修观的法义，然后呢，思维相应的这个修法啦，观察的方法，找合适的这个地方来修，结合自己的身心情况来选择适合你的所缘相。那包括甚至于再远一点呢，就是说你要亲近善知识了，你要诚实善知识了，像有的论点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先要放下自己的高举之心，有一个恭敬心去诚实这个嘞教授修三摩地的老师，这样的话你才会重视三摩地的这个修法，听的时候你才会摄心呢，这个呢去专注，能够记住这个善知识的教授，不忘失，依这个相应的教授去练习，这些都是准备啊。那的这个都属于是这个加行呢，就像一个人治病生病一样的，他要去跑去看医生，医生说要做什么样的检查，他要接受，接受了之后呢，诊断呢，告诉他哪些生活方面要禁忌的，他要注意的，以及啊，他要去摘药啊，煮药啊，按时吃药啊，这些都要。那么这些都属于这个来加行，还有他如何的这个调养，适当的生活起居和一定的运动，包括他心里面呢不能也处于啊这个不好的情绪，心里面呢要平顺要安静。那么这些种种诸如此类的这个行为啊活动呢，那属于是治病呢 拯救自己身体的这个加薪。那你去听闻教法亲近善知识，是为这些修止观的道理，都属于是加薪。这些加薪，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不重视，比如说你对这个病身体不重视，那就无所谓的样子，生不起信心，治不治无所谓，那这就不可能会起加薪呢，带来效果。修定也是这样的，所以先第一首要呢，是要消除这个懈怠。懈怠是对于三摩地加薪，就是有懈怠就不起加薪，离懈怠升起这个精进，那就会起加薪，就是他能够时时端心正念，这个守护根门，呵护自己，藏起正念呢，观察这个所缘相，会有这样的这个呢猛力的用心，猛力的用心。勤修定时，忘失教授，失其过失，若忘所缘，心与所缘不能定故，那这个第二个过失啊，就是已经呢升起信心，然后精进加薪。那么这个精进加薪过程当中呢，首先第一个主要呢是要选所缘，然后依法修的时候专注于所缘相，安住于所缘相。比如说你选佛像呢，那你上座修的时候就要前念后念呢安住在这个佛像上，观察这个佛像，那这个相应的过患是什么？那就是忘失教授。本来依教授所说了，选依所缘，安住所缘，可是你在静坐的过程当中呢，打妄想去了，很多的想法接连不断，不记得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不处在正确的这个坐意当中，将这个观的对象，就是观察的对象呢忘失了，这个就是忘失教授的过失。那如果你忘失这个所缘的心就不能定，不能够安住。如果是你心里面时时保持专注在这个观察相上，这个对象上不离开，那么前念后念相续都是在一境上，其他种种妄想纷飞就停下来了，就没有像不修的那样子很多很多的波动，这个时候就会能够定。那如果离开它，那就不能定，与所缘不能定。所以这个是修定的时候相应的过失。以住定时沉掉为过，彼二令心无堪能故，沉掉生死不作功用，是其过失。以此不能灭二过故，这个是能够注定以后前面加行，然后再进一步是这个嘞，进入修定。那修定的时候，你能够住在这个所缘相的时候，住在这个观察对象的时候，那么沉和掉两种毛病呢，就是过失了，就是有沉掉过失。沉掉的力量，这个沉的话呢，力量放缓。缺乏这个测举的力量，缺乏敏锐的力量，与这个持续观察的所缘呢慢慢的退回来，退下来，就是越来越低沉。那如果再一发展的时候 那就会走向于这个昏沉。严重的当然是睡眠了，一般的话呢都是在发展浓厚的时候就成为这个昏沉了。所以不能够很好的安住在这个所缘线上，如这个最开始啊注定的时候住在这个所缘线上，这是这个心啊太内收，力量放缓，这是一方面的过失。另外一方面的过失就是掉，掉的话前面解释过了，就是镜像随卷，就是种种呢引你这个心啊去沾附的，去追逐的，起意想，起其他的这个所缘。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就不能够为成一而住，单单的这个安住在所缘相上，会漂移到其他的事情上面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沉掉啊为过失，沉掉生，这个安住就不生，安住就成了障碍了，不能够继续保持，不能够继续稳住。所以这两种心呢，令心无堪能故，就是心里面没有堪能性。有堪能性的话，就是能够离尘离掉，能够如所安住，注意这个所缘。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过程，这离尘离掉啊，要觉察这个尘掉。沉掉生时啊，不做功用是其过失，就是这个时候要做功用，要觉察沉掉，要观察沉掉。你如果不做功用的话，沉掉就会随卷了，这个活动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影响就会严重，乃至于这个所缘呢不能住。这个离尘掉时行思是过失，那么就是行思过，前面注定时是尘掉过，有尘掉的时候呢，你要这个做功用呢，要做观察了，不做观察呢是过失，就前面讲的你修光明想呢，修这个法光明相光明对治尘，那么这个修厌幻想，修不净想，修无常想，让这个心呢内收啊，对治调举，这个是要起相应的思，起相应的这个嘞功用，不能不做功用。离尘掉时行思是过，就是说了最后一种过失，那就是作行过失，那就是说你经过一番的练习啊，慢慢的成熟了，心里面能够很好的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沉掉的趋势也不起来，这个沉掉更不会现起，没有这个嘞沉掉再做影响，再做障碍。前面讲说沉掉解脱时，已经沉掉解脱了，不会来干扰了，那这个时候你再起意起加心呢，要这个嘞对字沉对字掉，或者去觉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反过来呀，力量一加强之后，那就引身沉掉，这个时候都不需要了，他能够任运安住呢，就不要起相应的加行，不要起相应的这个作意。所以离尘掉时啊，行思思过，这个是结合起来来说的。这里实际上呢，一方面它有分阶段性，另外一个方面也未见的就这个渐渐是阶段性的问题。就像这个镇定升起的时候要住所缘，住所缘的时候就会有沉掉，那么在初开始啊 不善巧的时候，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反复运用的，交叉运用的一个过程。就是住所缘，那如果起了成教呢，就要以正自力来觉察，以这个正思正作意来修对治，修对治了之后再继续安住于这个所缘相来修定。如果修了一些时间呢，这个沉掉又起了，那这个时候又策发其心做相应的这个类作意，那才会在反复的练习之后沉掉不会活跃了，只有沉掉的惯性力量它这个时候还有点蠢蠢欲动，只要稍稍有一点力量对峙，沉掉就终止了，这个趋势就不活动了，不会发展为沉掉。那么等这种力量也去除了之后，那就是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离沉掉相对峙的思，就是相对应的作用不起作用，这个时候起作用就是一种呢过患那么这个呢是解释前面这个颂词修次等说沉掉二过何一为五，若各分别思六过思，就是这个修字篇呢等等有一些论述当中说这个沉和掉两种修定的障碍合为一种过失，那就总共有五种过失。如果是将这个沉掉分开来说，沉是一种过失，掉是一种过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六种过失一共就有六种过失，所以简要来讲呢就是五种过失，如果分开来谈那也可以是六种过失。对治此等为八段行，就是对治这个五过失了，依八段行来对治。对治懈怠有事，为性欲情安，对治妄念沉掉不作行作行，如其次第为念绝了沉掉之正知，即作行之思正住之舍，广如前说。那具体来讲呢，这个八段行的对治配合要对治的五种过患，修定当中五种过失，那分别是这样来对治的。那这个不做加行不起加行呢所有的这个懈怠烦恼呢以四种来对治那就是性欲情安，就前面讲的这个即所依能依，即所因能果，即所依能依就是所依是性，能依是欲欲以性为依，欲依为性，就是由信心呢起善法欲起这个呢加行的努力要这个去成就了。即所因能果，这个能果是清安所因是情，也就是精进，由精进就会得清安。那么相对来讲，第一个是信心，那就思维定的功德了思维这个种种三昧这个成就圣道世间出世间的功德了所以对于这个禅定的这个重要性止观休息的重要意义那么思维之后心里面呢就引生欢喜 想要求的，想要能够证得真实功德，那就要修止观了。所以这个是欲，就是起三法欲，三法欲起了之后，那就有了精进心，常常休息，常常作意，努力在这个禅修上、止观上用心。那么经过这个努力之后啊，就会发清安相，就是引发清安，这是有十个。那么对治妄念沉掉，不做行作行呢，这里就是依次来讲的这四种过患呢。这个妄念呢，就是以正念，以正念来修。前面讲过了，正念的这个定义，就是与这个诚习境呢，能够铭记不忘为性，能够速速啊，了知所观察的这个来境界，绝了沉掉之正知，那是对治沉掉二种过患的力量，那就以正知力来这个来对治，就是过去讲的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是要及时的能够觉察到，觉察到沉掉的过患升起，就像这个守城的人一样的，他守在城门上，有人来有人往呢，及时知道，有任何的动静呢都了解，那这样呢，这个盗贼呀，他入城门呢就有所这个顾忌，就不是能够得其便的，能够得到机会的，就得不到机会，所以要有这个正知的力量。觉察沉掉的升起，离沉掉时这个所做的思，那是对治不做功用的这个嘞过失，就是不做行呢，要有做行之思。这个做行之思讲过了，有一些力量呢是这个嘞张附的很厉害，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惯性力量太强了，不是那么好左右得了。你光是及时觉察到了沉掉啊，不随卷呢，做不到。那这个时候要更多要起作意啊，就是做这个观明想，对治沉默，做这个无常想呢。对治这个调举，对治调相，所以这个是要做行之事，纠正了，这个时候再继续，正住之舍，正住之舍呢，就是能够安住所缘相，没有这个沉掉过患了，能够于定的得善巧，得安住。那就不需要起作意，任运住就可以了。前面讲过了，舍呢，真正讲舍的修啊，有两种，一种是善舍，一种是无功用舍。善舍的话就是离烦恼的舍，无功用舍呢，就是不起加行，不起加行的意思，不起这个嘞，作意的意思，就能够任运而住，不需要起功用。这有两种。那么广说如前呢，在前面呢种种的就说了，那这里再补充呢，再进行阐述了，是回顾前面的内容，再做一个总结，综合起来，而且在中间呢说这个前面的准备所缘的选择，这个正修作意的时候如何安住，安住的时候如何调除沉掉，这个种种的阐述最初啊也说了，这里这个指的这个相关内容呢，是综合了辩中辩论的这个八段行断五过失，综合了弥勒菩萨的瑜伽十六论里面讲的九个住心啊这些内容， 综合在一起了，然后再做介绍，但讲完之后，那这里又做一个嘞回顾，就是前后啊这个嘞回应，前后回应。此季修订第一教授，这里就是点出来这些论述的内容呢，不是一般的，是非常重要的，是修订的第一教授。在具体的这个禅修实践当中啊，这可以参考种种的修辞内容，具体的一些运用方法。但如果谈到根本性的原则，心理变化的这个过程，基本的理路，都离不开这里谈到的五段行，这个八段行，断五过失，断五种过患。如果你将这个八段行断五过患呢，能够详详细细的非常清楚了解了之后，那对于修止，对于修什么陀，那就已经完全能够为胜任了，这已经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这里讲呢，此是修定第一教授，是最首要的这个类教授。故莲花戒论师于三篇修次，即于印度诸大论师于修定时，皆述宣说。道句论师，道句论寺于此修止，于修止时，一引先说，道次先觉，一皆说其初盖次第。那么这里呀、要引历代相关这个嘞修定教授来做证明，从这个印度啊到这个嘞藏地啊，这个是宗喀巴大师造论呢，他在援引的时候，就讲这个，比如说莲花戒论师的三篇修次，就是修次初篇呢、中篇呢、后篇呢，修次三篇，还有其他的这个印度的一些善知识这些论师，对于修定的这个介绍，修定的内容有述宣说，就是述述宣说，反复的强调，反复的出现了这个嘞修定的教授，前面所说的这些基本内容。那么像这个道句论师呢，在修止的时候也引这个八段行呢、断五过失这些内容。这个道次第的先觉呢，就是讲出道次第的过去的这些善知识们都有这个相关的介绍，说这个嘞修止的这个嘞概要和相关的次第。然见乐修定者，犹未了知应如何修，故广觉则。就是啊，这个论主啊，他是见到当时候相应的情况，就很多人说这个要修定呢，修止观了，静坐了，有这样的这个嘞喜好。但是的话呢，对于这些第一教授、重要的教授没有了解，犹未了知应如何修，这怎么修法了，这不知道。有些人呢热心是很强的，要怎么样去住山呢、住茅棚呢、到哪里去闭关呢、去修啊，还自称为是实修派。但是呢，你要问他怎么修啊，他都不知道了。他觉得说那里啊什么都不想，或者是弄了一套稀奇古怪的方法在那里修，他觉得这个是修定了，连基本呢如何用心都不懂，基本 调善的方法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得到定啊？怎么能够成熟这个神摩托？所以这里啊，论主呢是有慈悲心，就是见很多人呢喜乐修定，但是对修定的教术啊不了解不知道，那么这个现象肯定就是流向于盲修，那只有个别的及少数的术士这个善根，可能会有成就。那一般的话呢，那就是非常难的事情了，就不可能有所成就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故广觉者，就是加以详细的阐述。这个修定的方面介绍了，在越早期的这个内容当中，就是越简要；越后期的内容呢，就是越详尽，就是在论点方面的这个介绍啊。这个在相关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就是在某一时间呢，应该说是属于常识性的内容，不需要怎么讲解。那么然后慢慢生疏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更准确的把握和知道，那在这个描述上呢就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当然呢有少分的人，这是极少分人，他有术士善根的，他修他也能够去入相应的这个境界，但是不会离于这个正轨，不会离于这个正说，他一定是这个合于相应的这个修定方法，修定善巧，才能够得到这个定的境界，定的这个呢正验。此乃一切以念正知，远离尘调，修三摩地，心一净性，共同教授。就说了这里纲要性的这个八段行、断五过失、修家行、起精进、起信愿，然后觉知沉掉、除沉除掉、任运而住，这个内容的话呢，是修定、修三摩地能够得到专注心呢，共同的教授，是共通的，不是特殊教授，不是某一个特别的内容，而是一个普遍性的内容。那么就是说了，这个修定教授啊，你要依此来做观察，依此来做抉择，它符合任何一个具体的修法。所以我们具体你持咒啊、念佛了、你参禅呢、或者是观身体的感受，观不净相、观佛相，依这个界差别观，或者是依圣意观无常无我来修定，以这些所缘相呢为一，发起精进，期间的准备努力的过程，心理的这个呢变化了，相对应的这个纠治，这个都离不开这个普遍的教授，都一定会符合于这个普遍教授，只是说你选的具体内容不一样，在直接的心理感受啊，可能会有不同层位的这个嘞现象。但是如果从这个心理变化上来讲，你就无非是要信念所缘呢、觉知沉掉啊、离尘离掉啊，最后真正得到这个善心一净性，能够任愿安住这个所缘相，这个路途是通途，是一个通轨，没有能够离开的，能够跳离的，最多就是形式上的不同罢了。所以这里讲呢是共通教授，那不能有的人说啊，我修的定呢这不用这个教授， 就不是这样的。不应执此，是相称别法，非咒所需。无上瑜伽序中亦说是所共故，如三补指初章第二品云：断行具行欲三摩地神足，未住远离，住于离欲，住于灭尽，由正断尘，由彼欲故而正修习，非即下列，即太高举。那么这里啊，进一步来说明，就说这个前面的相关教授啊，是一个共同教授，不因为你自称为说是无上乘，或者是什么特殊教授，就可以离开得了，因为这是一个共通的基础。你有相应的所谓特殊教授，应该会含涉到这个基本的内容，所修也会符合这个基本内容，就像知识性的内容一样的。你不可能说你的这个高一点的学问的范围啊，不知道这个很低等的学位的范围，那你是涵盖在里面的，你是具备在里面的。所以这里讲呢，不应执此是相称别法。这个相称别法呢，就是依藏地来讲呢，它是有这个密续部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乘的，就是大乘的，还有呢这个声闻乘的，声闻乘里面有经部有部的，就是称密续部以下了为相乘。觉得这个是一般呢显乘所修的，相乘这个呢所起的别法。至于这个密续部啊咒乘呢，那就不用修了，不用修这样基本的法了，低等的法了。那这个是错误的这个观点，不正确的观点。既然你是高的法，那何以会连这个基本的法了也不具备，也不能够含涉呢，涵盖呢？无上瑜伽序中就是讲无上瑜伽了。因为密续部里面它分这个四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无上瑜伽部是密续部里面最高的，是瑜伽部里面最高的。那么这个当中啊，一说是所共故，在当中也说了这个心一境现的这个基本修法也是这个共修的内容，共修的这个类部分。如三补指初章第二品云，就是引的一个关于密续部修法的内容。断行具行欲三摩地神足，就是这个断行，断行呢是断这个种种这个嘞烦恼的意思。具行呢就是相具的意思，相具所起的这个欲三摩地神足，未住远离，住于离欲，住远离就是住这个远离处，住这个嘞寂静处，住于离欲，住于灭尽，那就是呢要离种种欲啊。这个住于灭尽就是这个灭除种种烦恼，由正断尘，就是依正对字能够为断除，那就是由正断尘。由彼欲故而正修习，就是依这个这个善法欲啊，成就这个神摩托了，来 这个修振呢，正休息的时候要非极下列极太高举，那就是要断除啊这个高举和这个下列，那就是离尘离掉。极下列是这个尘，太高举呢是掉，就是这个正休息的时候要离尘离掉两种。于情观心三三摩地，亦如是说，前说正定妙三摩地堪妙堪能性，是神变等功德所依，犹如足，故名为神足。辩中边论事等说，成此定略有四门。那么这个进一步啊，下面讲呢，就是说这个三三摩地，亦如是说，就是情三摩地、观三摩地、心三摩地，这个四如意足里面呢有这个类四种，就是欲如意足、情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这个如意足呢就是定的意思，就是由定所引呢，能够引发神通，能够引发种种神变、种种功德，所以称为如意足。它是这些神通变化呢种种功德之因足处，能够成满、能够成就的意思。那么就是依这个情观心三种呢成就这个类三摩地。前面的这个讲呢是依这个欲的三摩地，欲的三摩地，那么同样也跟这个欲三摩地一样的这个住远离啊、住于离欲啊、住于灭尽呢、由振断尘，就是能够啊对治，能够断除，获得成就。这个前面的是欲，那么这接下来就是情呐、观呐、心呐，这三三摩地。比如说前面讲有比欲故而正休息，非及下列即太高举，有比情故，或者是有比观故、有比心故而正休息，非及下列即太高举。就是你修这个情观心三三摩地啊，也是要离尘要离掉，这两种亦如是说，都是这样的。前说镇定妙堪能性，就是前面所说的了这个镇定妙堪能性，就是引发的这个清安性，是神变等功德所依，就是有这样的定的力量引发身心清安，具足堪能，再依此来修呢，能够起殊胜的观，这个时候才有力量，那才能够引发神变。这个具体讲到神变的观察了里面，比如说这个他心通、宿命通。宿命通的观察呢，就是要回忆，从现前回忆到前面的这个几个小时，回忆到这个嘞下午的时间，回忆到上午，回忆到早上，回忆到昨天，这样速往前呢这个回溯，做这样的观察。那如果没有这个堪能性，你的心呢稍微一丝久了之后就疲乏困顿，没有力量。那如果是这个有堪能性呢，有这个镇定升起了，它就有妙堪能性，它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啊有力量，成熟观慧、成熟观察，而且在观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引发相应的喜悦， 相应的这个清安，所以就可以升起神变的功德，升起出世间的说出世间道的功德。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我们就不行。一个方面呢，没有定的人呢，思维的效率低，不容易相应。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你稍微思维久了就劳累，就很简要嘛。比如说佛法里面讲的圣意，对于这个空性的抉择，你在听闻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啊，会发现倒是比较困难的，比较累，吃力的，稍稍这个听久了，思维久了，这个力量跟不上。那如果是有堪能性的人，有定的人，那就没有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生的会不同，有的人的生的会啊，好，心力强，所以他的记性足，思维能力强，所以闻这些圣僧意啊，能够如如而听，如如的接受，心里面升起欢喜。那没有这个力量的人呢，不行啊，他一看到这个书啊就头痛，就不想看了，看也看不下去，就是生的会不一样，堪忍性不足。那如果是没有啊，那生的会不够啊，更加要对于定方面呢多做努力。前提的话是这里讲的，你要对于这个修定的第一教授要学习反复思维，能够把握好，才能够修的过程当中啊顺利，能够相应依次的这个正验到定的功德。犹如足故名为俗足神足，就是为什么这里前面讲到说呢，三摩地神足啊，就是他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由此呢完毕，所以称为神足。辩中边论事等说此说成此定，略有四门。那么这个辩中边论里面的四相关的这个解释呢，有具体以四门来说成就这个三摩地。未有猛力欲乐所得，即有恒常精进所得，由观则净得三摩地，名欲三摩地、净三摩地、观三摩地，那么这个是三三摩地，三种三摩地。第一种三摩地是由猛力欲乐所得，就是他升起了极强烈的这个得定的愿心，三法愿，由这个愿心所引呢，得到了三摩地了。这个在好像这个有一个论点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就说到这个二禅的定呢，他初禅的定呢所起的这个喜呀，是遍满喜。那遍满喜其中呢，另外还有涌动喜，还有一般的情况下呢对欢喜的事情所起的喜。说到这个涌动喜的时候，就说到一个故事，就讲了有一次啊，这个庙里面要讲法，然后这个父母亲呢就是交代这个女儿了，看家，在家里面不要出去，因为她怀了孕呢不方便走。然后其他的人呢就去了，往这个庙里面呢去，在这个楼上走过去呢，这个都是靠脚走路的了。然后这个优婆夷啊，他当时对于法了有一种呢这个极强烈的这个信愿心，所以他也思维啊，想能够跟这些亲友啊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听法，到那个地方去这个闻法。所以他依着这个信愿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啊，突然呢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涌动喜，也就是说由这个三法欲啊引发的定， 有这样的力量，然后呢献起神足啊，这个先他的这个亲友到了这个地方去了，这个就是信念的力量，善法欲的力量。那这个信念的力量，善法欲的力量呢，也是能够成熟定的。像这个经典里面，特别是有一些仪轨经典忏法，说呢，你诵这个经呢、啊，诵这个咒啊，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功德，并非好，然后你所求愿的事情会成就，这个就是跟这个欲三摩地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信念的力量。那如果是说我们一般的有点信心，想啊，也是有这个善想，但呢力量呢不专注不专一，它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以前我刚告诉卷的时候，讲这个唐朝的时候啊，观无量寿经还是无量寿经吧，这翻译来不久，然后有一个比丘啊翻译了之后啊，看了这个无量寿经就心里面非常欢喜，所以他就每天持诵，持诵七天，第七天的时候啊，就是整个这个经典里面说的这个净土的种种呢殊胜景象，就恍然目前，就在这个眼前呢现起来了，就不是经典一个文字上的描述，而是他内心当中所呈现直观的一个景象。那还有这个再近一点讲，比如说有的人呢，那这个信念呢专注啊，身体本身不健康呢一下子健康起来了，这我们往往就说三宝的加持力，佛菩萨的加持力，这个感应道教的力量当然也是有，但从他这个起善心起善法欲的本身来讲呢也是有的，有这个力量的，具足这个嘞功用。所以这里讲说三三摩地当中啊，第一种呢是这个欲三摩地，不因为说了大部分人的心都很散乱，起不到这样的信心，得不到欲三摩地，就以为说了这个欲三摩地就是一种文字描述吧，不是这样子的，但确实是如此的，确实是如此的。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话呢是这个精进所得的这个三摩地，精进所得的三摩地呢就是精进修持了，安住所缘呢，速速观察了，这样努力，有努力的这个三摩地，就是我们这个修啊，平常呢，还有这个日常的时候啊，怎么样调和用心，那么用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某一个过程的时候，它也有这个嘞，顿然性，消别消除这个嘞散乱，去除这个嘞沉掉，心里面呢能够自知安住，也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是情神足，也就是由情由精进引发的定，引发的定，就像有的人呢这个进行呢，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这个消失了种种的差别念比较的这个分别，直直的注意所缘，其他一切这个呢都不缘，能够得安住，这个是呢由精进引发的三摩地。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观三摩地，观三摩地是四者，就比如说四者无常，四者无我，四者不净，在这样速速思维的时候，那么烦恼啊在静静的消除，其他的这个镜像不远，唯去向于这个所思为镜，转加微细，转加深入，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就引发这个三摩地，得到三摩地，那 也有啊这样呢，就认为能不能不修观，不修止就得观呢，就直接引发这个毗婆舍诺嘞，有少分的人是可以的，那他就属于这个嘞 这个观三摩地，就是他速速施者了本身的这个烦恼少，心力强，根性呢，这个好，所以他一思维心能够得三摩地，成熟三摩地，马上呢即刻转入修观。那做一般的人呢不太容易，不太可得，这个是欲请观三种三摩地。若心素有三摩地种，依彼而得心一净性，名心三摩地。这个心三摩地，就是素是有修过禅定，就是素是的这个呢，这个定的种子呢具足，所以这一生修定的时候啊，他就依这个善根种子，依这个定的种子，正念所缘，当正念所缘的时候，就得到三摩地了，就得到定了，这个是素是有定种的善根，所以今生的时候稍许用力就能住所缘。这样的情况呢，在一些这个在禅修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修啊，有少数人就是有这种根性的，他做一做下去，这个心啊就能够专注所缘，没有沉掉的过患的影响，能够如如而安住。这种情况呢就属于是心一净性，所以通常啊这个七菩提分呢，这个三十七套品呢，四正勤，四如意足，基本名词解释啊都有，都会念一念，但是具体是不是很了解了就不一定了，就不见得了。这个四如意足啊，如意足就是定的意思，就是四种得定的这种的情况，那就是欲情心观。那么也有通则，就是一般的层面，一般层面就是说呢，他要有这个类似修定的善法欲，努力的修，要依止来专注，依观来施则，在不断的这个练习之下呢，那就能够得到禅定。那如果得禅定的过程当中引发力量，它有可能是宿世的善根具足，一正念所缘就得定了，它有可能呢是善法欲施则力，那就是观，还有呢这个呢精进，用功精进呢努力得到这个三摩地，是这样的，有这几种情况，一共四种。即下列者位太缓慢，太高举者位太侧立，亦为离彼二边而修。那么这个太高举和这个太侧立呀，就是指这个嘞，吊举和沉默两种问题。如果心里面下列没有敏锐，不具精微之力，那这个就是太缓慢，就是沉默。那如果是用力太强太外张，那就是高举，这个呢就是趋向于这个吊举，那就是两种过患了。那正确的修啊，就是要离沉离吊，远离吊举沉默二种过患，所以这里称为离二边修，这意思就是离二边修。所以离二边呢，不单是看这个词离二边，要结合前后文义才能够如实的理解。那依佛法的真中道观呢，那离断边离长边也是离二边，离有边无边也是离二边。那么这几呢离二边呢，是用心要极缓得中，远离沉掉，能够明静而住，去于这个所观察境呢，是符合于定的正确练习，那就是离 沉掉的耳边，没有沉掉的这个过患能够生起。那么这里呢，说能生起这个三摩地，又总说了一遍，就是八段行、断五过失。八段行呢是欲情，这个是性欲，情安，这个正念、正知，离尘掉之思和这个修舍，这个嘞八种。那么过患呢是懈怠、万事教授、有尘掉升起、不作意来除尘掉、这个嘞已经得安住呢再起万动、这个是五种过患，就是五种所断的这个过患，那么这个是一个嘞总要的这个内容。下面呢就是开始了，要进一步介绍，讲一这个正确的练习之后，那么心里面就会发生变化，逐渐的消除调举散乱，这些随烦恼，消除这个昏沉的这些随烦恼，引生正确的定。第二一笔引生住心，次第分三，就说了这个一前面的安住的方法来修，那就引生定的成就。这个变化过程呢，具体次第来说是怎么样的，那分三部分来谈。第一部分是说这个证明引生住心次第，就是这个住心的变化过程。第二部分呢由六力承办，就说这个住心的过程呢它是以哪些力来承办的。第三种是具四种作意，四种作意呢就是以大的这个来四个阶段来分，以大的四个阶段来分，那么样这个综合性呢就更加来强一些。这个第一份是基本介绍，第二份呢是成就住心的这个因素，第三份呢是从这个四个大阶段，以这三部分来谈呢，这个修定成熟的心理过程。先说第一部分，那么这个引生的住心次第分九住心，就是九种住心，初中九心，一内住者未从一切外所缘境摄入其心，令其攀缘，内所缘境。庄严经论云：心住内所缘，这个是九住当中的初住，第一住，又叫内住。虽然这里定义讲这个基本住心呢很简要，其实这个意义呢是比较重大的。像一般现代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心理学了等等呢，他不太能够了解这个心啊可以长期的集中，长期的保持在对象的观察上。一般就说你偶尔的集中呢，暂时的集中是可以的，如果人的心思不集中啊，听课老走神呢就听不好，做事老走神呢就做错了，出这个岔子，出差错。所以有基本的要求啊，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是要保持集中的。但你要想一个心里面的状态时时刻刻都处于平静集中专一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呢，那是不可能的，达不到的。 所以他不认为是有可能性。而且我们有的人呢心太散乱，特别是现代这个外在的东西太多了，诱惑太多了，这个什么电脑啊游戏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小孩子就开始，所以散乱的力量要多，就是散乱的影响要多，集中的人呢这个就少，这个心力比较集中的人呢是少的，那么这样的话他要学什么东西啊，就耐心恒心就没有，所以很多东西就比较浮泛肤浅，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样子，他不太能够比较有精微精细。但是一个心耐得下来的人，比较集中的人，他就会有深刻的洞察力，有细微的这个观察，会发现呢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那么这个你如果是没有一个方法来练习，方法来纠正调整，那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也非一般的常识性经验一样的人没有办法可以长期的专注。那么有种种的杂念呢，想不生杂念，想不起妄想怎么办呢？佛法里面的这个对心的分析啊，对这个修止的这个描述了，就这个呢指的很明确，其实也不是很复杂，也不是很难，就是这里讲的第一柱这个内柱所缘一样的，就是于内安住，那你就是从一切外缘的境界呢摄入其心，摄是收摄的意思，入呢是住的意思，入是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的这个心啊都是攀缘取舍，天南地北的到处想，那你建立了所缘之后啊，就不向外奔驰了，就不向种种境界去这个来追逐了，这个时候你唯一安住你的对象，从其他的这个地方停息停留停下来，都归去到都这个呢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就是从这个所缘呢摄入其心，令其攀缘内所缘境，念为定因呢，能够专注于所缘呢，就会得到为善的心一尽心，就会得到善的定。所以初始的这个基本的练习，这个最这个核心的观念呢，就是住所缘，就是离种种的外攀缘境界，能够缘内所缘。为什么叫缘内所缘呢？就在修的时候啊，你选一个观察内容呢，即使你的身体感觉呼吸也好，它是以第六意识心来观察的，那么相对应的这个趋向于这个境界。那么我们通常的这个观察呢，更多的是遭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听到一个声音呢又想开了，人说了某个话了心里面不高兴了，或者是呢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好看呢，这个一直中单希望的就望过去了，所以它是很难的停寂下来，就是东奔西走的，那么这个内住的时候是内摄其心，内入其心，所以它就是以第六意识所定的范围所选的内容来做观，舍外缘转内缘，专严经论云心住内所缘，是这样称为内，心住内所缘，那么这个时候是第一住心，后面会讲这个第一住心的是听闻力，只要对这个道理这个基本原理有认识的，他就会懂得做这个初住心的功夫，总的这样去做。像有的人呢他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后面讲的绝尘绝调啊对治过患呢都不知道，他只是听了或者粗分的知道了，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将心呢持续安住在一个对象上，就这样练， 那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呢内助，也就即刻呢是转生于这个第一柱的。那么这个第一柱其实从本身来讲呢，散乱的状况是很严重的，散乱也是比较多的。在有的解析里面的形容呢，出柱的时候啊，这个散乱星犹如瀑流，就像这个泡布一样的瀑布一样的，这个水流飞泻，这个波动不已，这个种种念头啊纷至沓来，基本上很难控制，不能够挽这个狂流啊，让它停下来，没有这个力量，是散乱的力量多，专注的力量少，这个是专注力量呢是极少分，只是相对于这个初修的人呢，他只要这样常常做了，都还是有点作用的，就是发现这个精神呢比没有修要好很多，比没有修要集中多了，但是你要依这个修定的这个培养的力量来讲，从本身这个成熟度来讲，基本上这个时候好像一点成就都没有的样子，但实际上呢它已经是呢很大的一个转变，彻底的一个呢转向。对于这个禅修啊止观呢、什么都不认识的人呢，他没有这个转向，所以世间呢一般就是你看人年龄越大的时候，记性就开始衰退，然后呢这个脾气啊这个习惯呢也比一般的人多，这个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他比较记性好一点，这个心啊比较专注一点，越大年龄增长的时候他跑得越厉害，想得越止不住刹不住车，就是他没有这个嘞正确方向这个认识去练习就转过来。所以这个初始第一个这个内助啊，它是由源于这个基本认识所促成的，并不是它真正有什么大的这个改变，但是呢这个起步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千里之行呢始于足下，简是简单，但是你只要这样积累功夫啊，它就往后发展了。那就是这个第二柱，续柱者未出所细心，令不散乱，既于所缘相续而住，如云其流令不散。那么这个是第二柱，第二柱叫续柱，有的地方又翻为等柱，等柱就是等类而流的意思，等类而住的意思，续柱呢是相续而住，就是前面这个内柱啊第一柱心之后，这个进一步开始练习，那么这个初心呢细心而不散，于这个静呢不散，持续在这个所缘上呢做这个呢观察，持续安住在这个所缘线上，那么这个就称为这个嘞续住，称为这个续住，相续住的意思了，如云呢其流不散，其流不散就是这个心啊专注，前念后念，念念相续，都是止于都是住于这个所缘相善，有的地方它有相应的这个类比啊，就说了，如果说你比如说数呼吸或者是观佛像，你能够观到这个一串珠，就是大约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呢，都是相续在所缘相善，没有起别的想法，没有生其他的这个万念，那这样子的就是到了这个嘞第二柱了，就是对，就是这个嘞就是等住了，所以到这样子呢你就算要等住了，所以一般呢你要修起来有这个等住左右啊，这个心里面都有比较多的改变，但说这个具体来讲呢，这要做还是不太那么容易做，多数人一做下去啊，这个就像按皮球一样的，东边按的它西边起来， 西边按到东边起来是这样的，不太容易住得了，站不住，摇摇晃晃的，跌跌串串的，只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练习，这个就要保持极其好的耐心，越急呀、就越忙，越忙就越乱，就是这个嘞，这个本道嘛，是这个时候他摄心呢，他只要呢耐心下来，但具体修的话，前面讲过了，就是说你心不能太紧了，也不能这个嘞太反了，要能够为合理的力量，太紧的话就会这个引发这个嘞调取飘走，或者是说这个住所缘呢反而住不上，那么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的相应的时候，就这个松弛了，力量气舍下来了，那这个也心里面呢可能会出现昏沉昏昧心，那么这个是第二柱，有的地方又形容呢说第二柱的时候啊犹如小溪，就是这个时候有杂念的，但是它就像纯纯的流水，静静的溪水，不是那么猛烈的这个瀑流了，力量要放缓一点，要放弱一点，但是呢这个散乱心还是有的，散乱心还是有的，也还是会跑开这个所缘的，那么第三个呢是安住，三安住者未有妄念向外散时，素之善矣，还复安置前所缘境，如云善乱速绝了，还安住所缘。这个第三个呢是安住，安住比这个等住或者说续住又要提高一点了，这个心呢虽然它有散乱，随这个所起的妄想呢杂念呢会向外散，会向外走，而这个时候啊它能够为速之善矣，还复安置前所缘境，就是他能够非常快速的发现已经走了，发现已经离开了，那这个时候啊他又收回来，能够安住在这个前所缘境上，那么这个离开了收回来是不是第三柱才有呢？不是，这个前面内柱开始，这个续柱开始都是有的，但是前面呢这个起了杂念之后他要觉察了可能都不一定觉察到，要过好些时间才发现，那么或者他觉察到了，但是他要力量马上收回来呀，还不是那么如意，还不是一下能够收得回来的，那么到这个第三柱的时候啊，这个散乱心啊一出现啊，能够啊即刻知道，能够很快的知道，知道了以后就能够回复到这个所缘相上，继续安住在上面，继续安住在上面，那么这个如云呢散乱速绝了，还安住所缘，就是能够速速的绝了所缘，能够速速的安住所缘，那么有的地方又形容呢这个时候呢是由于涧中之水，溪中之水又流得快，比这个要快一点，涧中之水呢潭中之水呢又流得更慢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安住，续住的话呢是这个相续而住啊，持续在这个所缘上，这个安住是 能够非常快速及时的这个呢转向所缘，从这个离开所缘的状态收回来，这就是第三住的情况。这个先呢介绍到这里。